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能够一起来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也欢迎你呢，在我们的当中呢，将你个人的一些情况啊，你个人的生活呀，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是的，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碰到不太愉快的事情，或者你正在为某些事担忧伤感甚至很开心的话，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也希望跟每一位听众朋友，哪怕我们可能这辈子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碰头，即便在大街上碰到的大家也不认得，但是在空气中能够相遇呢，我觉得是上主给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跟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成为同路人。所以呢，请你随时呢可以跟我们联系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 hn良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两位主持人随时的联系了。
对，可以跟我们随时来分享。因为我们发现呢，每一个人的个性呢都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父母生下来的弟兄姊妹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很活泼，有的人呢可能安静，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跟这个父母的遗传呢都是有关系的，跟生活环境呢都是有关系的。
是，你说到这个兄弟姐妹的性格性情，他们做事的态度行为方法等等竟然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明明是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刚好最近呢我真的看了一段片，是讲到这个遗传，讲到这个基因的。我相信呢很多准备要做父母的人呢都希望能够培育一个有成就的孩子，望子成龙呢是大家的愿望来的。所以有些人呢在选择伴侣之前呢，首先的条件呢，对方一定要聪明
啊，有好的基因，
对，智商好，甚至呢有特殊的技能，才能够让孩子，让下一代可以在未来的日子突围而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没有小孩之前呢，他们就开始为小孩预备那个学校啊。
对啊，
因为他们想如果小孩子去一个好学校，将来有好的前途的，那有好的前途呢可能就挣很多的钱，或者是做很好的职位。那其实很多人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也能够理解，毕竟在这个竞争力非常强大的社会当中呢，的确是希望提早做好准备，让孩子呢不仅仅是赢在起跑线，赢在起跑线前呢，
甚至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已经为他预备了。
对对对，没错啊。但是原来题外话，哎，原来一个小孩的智商呢，主要呢是遗传自母亲的。
为什么呢？
原来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老鼠吧，一对老鼠。发现老鼠妈妈的智商呢是集中在这个皮质层位置的。皮质层我们对它的认知就是负责情感，负责智商。那所以说呢，如果一个小孩他聪明，他智商高，多多少少也是因为母亲多于父亲的，这个是经过研究的。那当然呢，科学家也说呢，遗传呢顶多只能影响大概50%左右。
哦，也就是后天的因素也很重要。
后天的因素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呼吁包括以前的我，不要觉得自己成绩不好，不会要觉得自己没什么成就呢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卸在你父母身上。以前呢我小时候被我妈说我数学不好，我就会反过来说都怪你啊，因为你数学也不好，所以你不要要求我数学也好，这个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千万不要。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顶多只能影响大概50%左右。
难道做爸爸的这个影响就没那么重要的吗？
可能在其他部分
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遗传，后天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自己本身，
嗯，
我从小呢我的爸爸对英文跟数学是最厉害的，但是我是最讨厌的。
哦，是刚刚好相反。
我觉得呢不是因为遗传的因素，而是因为我爸爸从小就骂我，你怎么那么笨，这么一点简单的问题你做不出来，
变成阴影了。
这个对，就刻在我脑子里了，
嗯，
我是笨，所以我就不喜欢数学跟英文。
哦，
所以这个可能是跟后天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遗传呢是真是像你所讲的只是占了一小部分，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你能在这个传，你能够在这个家庭当中承受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传统，然后呢怎么样去改变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对，这个正好是我们今天这个环节讨拉特与隐之乐用语，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遗传传统。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讨拉特与隐之乐的用语。
回族朋友平安，马慧兰又通过陶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跟你在空中见面了。非常欢迎你收听我们为你精心炮制的节目，但愿你从中得到启发，更认识真理。那今天呢马慧兰要介绍给你认识的用语是遗传。遗传这个词儿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意思啊，就是生物体的构造和生理机能等等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这个解释啊的确很清楚啊，因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真的看到遗传的现象啊。有一次啊马慧兰走在一对妇女的后面啊，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遗传的现象啊。这对妇女走路的样子啊是一模一样的，虽然那个女儿年纪小小的，身高只有她父亲的一半，但是走路的模样跟她的父亲没有两样的，真是非常有趣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上一代遗传给下一代不单只是动作，有的更明显的就是样子。有些孩子啊，像爸爸像极了，看起来他就是爸爸的翻版，只是比爸爸更帅年轻更有活力啊。刚才所讲的都是好的遗传，但是也有不好的遗传的，比方说遗传病。有些孩子一生出来不但承受了父母一些好的遗传，同时也承受了一些遗传病，好像是乙型肝炎啊、艾滋病毒等等啊，这样的遗传肯定没有谁愿意得到的。在隐之乐里头也提到遗传，但并不是指生理方面的遗传，是指传统带来的遗传，也可以说是行为方面的遗传呢。朱户德人是一群非常谨守遗传的人，可是他们过分遵守遗传，却背离了主的命令，废弃了主的诫命，这就大有问题了。因为他们所遵守的遗传是人定的，并不是主为他们订立的律法。主的诫命是要他们孝敬父母，供养父母，但是他们却把供养父母的钱拿去做了贡献，奉献了，表面上好像很敬爱主，其实却是废弃了主的诫命，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当时耶稣麦西哈责备他们说，你们是离弃主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你们诚然是废弃主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说实在的，谨守遗传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为了守遗传而废弃主的诫命，的确是犯了大错误的。在隐之乐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在信仰上犯了错误的人，他悔改回头之后为主做了很大的事情，他就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四节他说，我又在朱户德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因为他对祖宗的遗传热心，就没有认真地研究主的心意，以至于他不明白主的心意是要通过耶稣麦西哈来救赎人类，所以他逼迫当时的奈撒拉。幸好主耶稣麦西哈光照他，让他看到耶稣麦西哈的真正身份，所以他就悔改了，不再为祖宗的遗传热心，而是按照主的心意热心，努力传 拜热卡提的好消息，带领人相信耶稣麦西哈，帮助人得到救恩的喜乐。贵族朋友，保罗从遗传里挣脱出来了，你呢？你是不是还在遗传里打滚呢？我希望你也好像保罗一样，挣脱遗传，真正的认识耶稣麦西哈的身份，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好让你也得到救赎的恩典。
有的传统呢是好的，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有些传统呢是不好的，甚至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反省，需要去改变的。就像我们的 Dosti， 可能你在你的传统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宗教这种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思想过，你所信的或者是你所做的是不是真正的好的传统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是的，就像刚刚环节最后一句话打进了我的心底里啊，不要在遗传当中去打转。刚刚也说了，传统是文化遗产，它可以代表整个民族，也是历史的见证。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下，有些时候真的是逼不得已要抛弃传统的部分，抛弃甚至错的部分。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现在你也不会坚持盲婚哑嫁吧？
嗯，
现在你也不会坚持一个很严重的男尊女卑的这个观念吧？所以某些部分我们必须要学习抛弃，去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文化。
嗯，就像我们以前曾经播过的一个一个女孩子的见证，就是拨开幔子见光明。那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这个女孩子从小是因为身体的这个残障，她想去靠主的恩典能够得到医治，但是她不断的在度阿的当中祷告的当中，她没有得到这个答案。
嗯，
那么最后她的爸爸也这样离开了一个世界，所以她觉得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的信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问题在他的头脑当中，最后他真正的迫切的来在主的面前，他求主，相信主是真实的，是实在的，如果你能够真实的存在，你向我来显现。结果他真正的得到了医治，而且生命很大的不同，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或者遗传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到底哪个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去改变的呢？
对，的确在你的生命里头，上主赋予我们生命，赋予我们自由意志，赋予我们在一个多文化的社会里去生存，但是我们也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是有义务去好好的探索到底人生的价值是如何。传统不是不好，传统不是一定要摒弃，但是我们有清晰的头脑，我们可以透过观察，透过理解学习去分析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适应这个时代的，什么是对我们自己整个人生是带来好处带来益处的。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工作乐悠悠当中，我们探讨一个主题是激发热诚。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怎么样去改变自己，怎么样去有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阿牛。
哇，好像每一次阿牛呢都在最后讲
啊。对啊，
下一次你
为什么你先开始的？
因为抢着先讲
我没有统计过，每一次都是阿牛最后讲的吗？
对，
下一次你先讲。
基本上都是小燕先讲。
哎呀，是哦，
对，今天
对不起啊，两位大哥，哦、
没有，
我想着说，
我觉得女士优先嘛，这是常理
啊，对，女性优先，谢谢你啊。那最近呢，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呢，到了一个程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像你开水烧开了、那个热水的温度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你不喝的话，你不马上把它喝下去，
就变成温水了，
慢慢变成温水都还好，变成冷水
凉水
了，凉水的话呢，那就不得了，要重新要烧起来了。
所以那你就常常在火上一直保持那个温度、
我希望常常保持温度，可惜现实未必能够像你的期望一样、所以现在呢，我每天给自己一个练习，给自己一个操练、在上班的路上还没到达公司之前，我要提醒自己，苏小燕不能够再垂头丧气，要打起精神来。这个是我给自己的精神体操，精神体操啊！
精神体操。
对呀、要注意你的姿势，抬头挺胸、修腹哈、还有不要弯腰驼背，因为苏小燕的个子比较高嘛，个子高的人呢，很容易会驼背的。对，所以这个姿势也是对于一整天的工作来讲是精神随之一振的一个好的方法。
哎，对，我发现小燕走路是这样走的，
雄赳赳气昂。
有人说她趾高气扬，
谁说我趾高气扬？
不是趾高，这是保持一种
状态。
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每一天呢要坚持自己拉筋，让自己有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运动，让自己那个血液循环，更主要是我觉得对头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持那个状态，就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所以刚才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是站在那里看读一些资料，然后呢我这个脚尖是翘起来的，那同事见到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保持一种紧张状态，
紧张的状态，
其实不是那个紧张，而是说那种保持那种积极的态度。所以我本身来讲呢，其实一个习惯每天都这样，但是同事看着、哎怎么奇怪这样的，
不奇怪，我已经习惯了。
对，所以我常常你有人见到我，我举手来，其实我举手就保持一种这种
热诚的状态。
对，那请问一下阿牛，你平常在公司里你会怎么样去保持这个温水，保持温度呢？
我以前觉得这个是精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经常会去喝个红牛啊什么之类的。
卖广告了，现在
刺激性的这种饮品，有人是喝咖啡嘛，
能量饮料。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是两码事儿。
嗯，
就是你的身体疲乏的时候，你喝点饮料，喝点咖啡，这个只是刺激你的这种精神状态。
对，
但是它刺激不了你的那种心里面从内心涌出来的那种热情。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能量的饮料呢，它只能够保持一阵子的，可能很兴奋这一个小时，这两个小时
过去以后就不行了，
过去以后可能比你还没有喝之前更加的疲惫。
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热忱，我们不断的提这个话题，因为今天谈到就是工作上的热忱。那原来呢，我要请教一下阿牛，我知道你是会希腊文的，对，这个热忱呢本身是由希腊文演变出来的。
对对对，因为它是有一个希腊文的单词叫 ansios， 那这 ansios 呢，它其实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 seos，seos 就是上帝神的意思。那第二个呢叫 entos，entos， 对 ，entos 是内心的意思。所以呢，热忱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你内心里面有神的灵在感动你，在激发你。而不是说我喝个红牛，然后抽支烟，对吧？
对，
然后刺激一下，像我们经常说打鸡血，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一种刺激，而是真的你从内心里面涌出来的，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在动工。
哦，对，好像有无形的力量去推动你，去鼓励你，而不是外在喝什么饮料或者甚至做运动，可能也是短暂性的。关键是你内在的发出的那种，我们说，上主给我们的灵感。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跟人的一个本身的个性啊，或者是经验、你的学识、你的文凭等等，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在于你自己内心当中有个动力，让你努力的勇往直前。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热忱。
对。曾经有一个人在采访一个创业的，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感觉到热情是永不消退一样，你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在全力以赴。对对对，问他的秘诀。他就觉得，他说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秘诀，我就觉得我每次做的事情都特别的啊有创造力，然后呢我就特别的向往，然后想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这个记者就问他，他说你看我每天做的这个事情好像天天在重复，然后呢就感觉到好长时间都很这个没有新鲜感，没有什么意义，那你觉得应该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这一位被采访的创业者就告诉他，他说听你这个话好像不是你工作了这么多年，而是你可能只工作了一天。
怎么说呢，不明白
啊，你工作这一天然后你重复了那么多年。
哦，我明白你
的意思，就是第一天在做，后面就是不断的重复、哎、重复重复、
啊、
重复到最后就没有力气了，没有这个动力了。
我很羡慕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啊，我羡慕他能够为自己的工作可能添加一些颜色、
嗯、
添上创意、
嗯、
的确是的，特别是我们在城市工作的、
嗯、
办公室里工作的，总觉得我每天好像过着一个复议的生活、
嗯、
啊，写报告填表格，
对，
发电邮，
天天重复，
天天重复推销同一样产品，
对，
都是很枯燥的，就会不停的重复重复，失去了那个新鲜感，你就觉得意义在哪里呢？
是。
但如果根据一些例子的话，比方说你是一个推销员，你推销、
嗯、
我以前推销一个美容疗程
啊，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美白啊、淡斑啊等等，我都
天天干这个活，
我都厌烦了、嗯。可是你对的客人每天不一样
啊，
他的肤质、皮肤的状况也是不一样的，
嗯，
他可能他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可能对你来说这一份工作天天都在重复，
重复对。
但是对你的顾客来说，每一个顾客都是从你这儿获得了他想要的价值，
没错，第一次听到的，
嗯，
而且他们是第一次听到，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尝试把你认为重复又重复的工作当做是初次的体验，
也就是说每一天我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即使比如说他做一个这个流水线，
嗯，
那每天他做的同样的，就以前那个查理卓布林演的电影就是同一个动作嘛、
啊
嗯、
同一个动作嘛，最后变成一个好像机器人一样。但是呢，如果你的心态说我是第一天我在这里好好的做，
嗯，
然后呢我努力的把它做好，
嗯，
那个心态就不一样的。
前几次我记着我们有一集有个节目，我们曾经说到就是高速路上的收费员，
收费员，对
对，他们就是因为下岗嘛，就去找领导，觉得我的青春年华全部放在这儿，然后也没有学到什么技术，然后天天干重复的活。但是我曾经在高速上开车经过一个收费站的时候，那个收费员接了我的卡，然后要收钱，对，然后再还给我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就是一声祝福，他就说祝你一路平安。
嗯，
我觉得他可能是对所有的路过的司机都说这么一句话，
对，
可能他那个面部表情也是训练出来的，不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当然这个是猜测的。但是他的那句祝福我觉得对我来说就特别的温暖，
嗯，
因为我开车好累啊，
嗯，
然后就觉得好困，然后他就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哇觉得很温暖。
特别是司机呢很容易很暴躁的、
嗯、
因为交通的状况。你说到这个收费员跟你讲一路平安的，
嗯，
我真的没有你那么幸运，我只听过一次而已。
啊，是吗？
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
嗯，
我突然听到，以前真的没有听到，每天经过那条隧道，
嗯，
那个是那阿姨的、
嗯、
阿姨来的，
嗯，
我没有看见她的脸，但我觉得她是从心底里发出的那个祝福，祝福那个司机、
嗯、
啊，一路顺风啊，一路平安啊。
嗯，
不光是对司机说，也是对我们这些乘客。你知道早上大家都没什么精神的，啊，突然听到一句啊很温暖的话。
嗯，
是的，收费员最枯燥的，每天都是做同样工作，可是他可能的心态就是我每天可能碰到不一样的
人。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内心的心态影响你这个人整个的说话动作，所以一个人热诚的话可能影响到周围的人，鼓励别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工作的价值非常重要。
是的，
其实你本身是有价值，只是你怎么看。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工作嘛，那你这个觉得就没有意义。
没什么意义，
但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对你周围的人都是很有
价值
的，那你就又不一样。
对，而且这种情绪是可以渲染的。 如果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有那么两三个同事，他天天是那种很负面的，来到公司你看到他就是垂头丧气，没有什么精神，然后又在打瞌睡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打瞌睡会传染的，
会传染的，
有科学根据。
有人打哈欠，就是周围的人
都在打哈欠。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是有那么两三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很活跃，他就会用他的姿态啊，用他的话语啊，来激动其他的人，都像他那样就。好，我们感觉这个团队就很有活力，就青春又洋溢。
其实我们人呢就不愿意变的，比如说我的工作，我如果变一变可能就会对我的人生影响，对别人有影响，都不愿意变。但是呢我发现呢，其实人需要有创意的。如果你有创意的话，你做同样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热忱啊，跟我们本身的内心，跟我们的创意，跟我们的价值都是有关系 的。
对，今天学到两样功课呢，最起码我在你的工作上面，枯燥的工作上面添加一些颜色，添加一些创意。另外别忘记，热忱不光是你自己一个人拥有的，你也可以把你的热忱感染到身边的人。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恩典不离开，这是刚才那首歌的名字。我们从这个欢快的曲调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点力量，让我们能够激发那种热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人生当中有个乐观积极的态度来去面对。
是的，下面让我们思考一节经文，宰普尔诗篇63:1-2，还有5节。真主啊，你是我的真主，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我的身都渴想你、切慕你。因此，我在圣所中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荣耀。我的心满足，就像饱享了谷穗肥油。我要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真正的遗传或者传统呢，是从主的生命而来。我们在主的里面可以经历他的恩典、能力和荣耀，使我们能够有真正的满足的喜乐，有热诚火热的心去面对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共同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